隨住國際社會對新疆問題的關注的提升，以及對中國當局大規模監禁維吾爾族人的批評的加強，隨住越來越多的中國政府內部文件泄露，被外界展示了中國當局在新疆實行的迫害和鎮壓的規模和烈度，中國當局不斷修改相關的講法，從一開始堅決否認大規模監禁的存在，到後來聲稱對上百萬人實行拘留，不是大規模監禁，而是大規模職業培訓，然後又有聲稱培訓學員已經全部完成學業畢業，來去自由。觀察家認為，中國的前籃球明星姚明以中國籃球協會主席的官方身份邀請中國的強烈批評者凱爾特人隊中鋒坎特訪問中國，一方面是北京當局為了在北京冬奧會之前緩和乃至消除國際間對中國的批評，另一方面亦是中國當局就新疆問題的外交姿態發生改變的一部分。美國國務院估計有多達200萬的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人自從2017年以來被關入法外的拘留營，但是中國政府反覆否認有踐踏人權的行為。但是隨著大規模人權侵犯的受害者的越來越多的證言出現，以及越來越多的中國政府內部文件和以踐踏基本人權為特色的所謂維穩內部指令，其中包括來自習近平本人的指令的泄露，使到中國政府的否認越來越難以維持。德國學者鄭國恩多年來通過中國政府內部文件和中國新聞媒體的報導研究中國政府內部運作，從北京政府為了使到維吾爾人在自己的家園變成少數民族而強迫維吾爾婦女節育絕育，從到以維穩和去宗教極端化的名義對維吾爾族進行大規模逐步監禁，到新疆監獄的大規模建設，鄭國恩利用來自中國的資料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這種突出亦得到了來自中國政府的富有中國特色的承認，這個就是將他這個德國公民和民間學者列入中國政府制裁的黑名單。先前接受維吾爾法庭委託對來自中國內部的有關在新疆進行鎮壓的文件進行核實查證和分析的鄭國恩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談了他本人對中國的興趣和研究中國的緣起。他說隨著中國當局對中國國內外學者的學術研究的收緊，他着重通過來自中國政府內部的材料從事中國研究的研究方法開始變得更為普及。鄭國恩所表達的是他個人的看法，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當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問他說，無論你喜不喜歡中國政府將你和其他8位歐洲人列入制裁黑名單，從而使到你成為當今世界最著名的中國研究者之一，你最初是怎樣開始研究中國、研究新疆的呢？鄭國恩答著說，他開始對中國產生了興趣是因為中國變成了一個日益重要和正是崛起的大國。他在劍橋大學攻讀人類學的時候，他對中國的民族政策和少數民族體系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因為中國有陶博人，就是所稱的西藏人這樣的重要的少數民族。他的博士學位研究的主題是少數族裔陶博人的教育和族裔框架，其中包括族裔認同和就業的糾結。隨著他們民族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和那些大的少數民族關係的系統性認識的發展，他就自然而然地能夠將他的認識框架應用於維吾爾族人。他在調查了解陶博人問題的時候，開始研究分析中國政府的種種的文件，他由此得以將這種研究方法亦都轉來用於研究新疆的問題。當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又問話，受中共緊密控制的中國官方媒體說，你對新疆的研究有嚴重的或者致命性的缺陷，因為你作為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有強烈的宗教偏見，那你要如何為你的研究、為你自己來到辯護呢？
By that logic, you'd have to say that anybody who has any religious belief cannot engage in valid research.
鄭國恩回答說，按照這種邏輯，那你就必須說任何擁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不能夠進行真正的學術研究，這種說法是荒唐可笑的，這些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種辯論，或者他們是無神論者，他們就以為他們可以提出這種辯論，但即使是無神論者亦都並不是立場中立， 无神论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中立，这种说法只是在回避事实。当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又问话，网络百科传说维基百科有一个阿德里安曾之的词条，就是郑国恩的词条。该词条说郑国恩从未到过中国，更没有到过新疆，他所有的研究都是来自网络的资料，这一点使到郑国恩的研究备受质疑。中共的报纸《环球时报》就说阿德里安曾之是德国人，2007年曾经以游客身份赴新疆活动。咁，请问你有冇机会去中国一直被用嚟散布对你嘅新疆研究嘅怀疑咧？而同时，中国政府几十年嚟通过不准许去中国做研究嘅方式嚟到惩罚嗰啲做咗令到中共不高兴嘅研究嘅外国学者，导致好多研究者回避有可能得罪中共嘅研究嘅课题。国际间颇有一啲中国问题学者抱怨话，中国实际上获得咗中国研究好多课题嘅否决权。從而從根本上損害了當今中國研究的學術的誠信。那請問鄭國恩是如何來到看待這種的抱怨呢？
It's China's own doing that I obviously spent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on my PhD fieldwork in Tibetan regions back when I did my research, my fieldwork。
鄭國恩回答說，中國當局是自作自受，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實際上是花了很多時間在西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研究，但如今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研究西藏和新疆的學者，他們意識到他們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的未來有賴於他這種研究的方法，於是好幾個學者在研究他的研究方法。這些只是因為政府文件差不多就是唯一的真正資料的來源，除此之外就是採訪流亡者，譬如流亡的國外的陶博人、維吾爾人，但你不能夠在中國境內採訪這些人，因為研究者一是就不能夠進入中國，一是就是在中國境內進行這樣的訪談，會使到受訪者陷入危境。中共當局是希望限制這種敏感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共當局甚至對中國自己的學者也是這樣，先前中國的學者也都做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他本人就閱讀和引用中國學者所做的少數民族研究的著作，那些著作有些是非常有趣的，但是中國當局實際上已經阻斷了所有的有意義的研究，因此從很多方面來說，中國當局是自作自受，目前連新聞媒體也都模仿他的研究的方法，這個就是研究中國政府的文件。由於上述這種的明顯的和不幸的原因，他的研究的方法廣為流傳，大受歡迎。這種研究方法對中國政府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中國政府說了什麼不容易馬上改口或者是否認他自己的文件的真實性。假如是有人找到了敏感的材料，中國政府就有了大問題。中國當局試圖對新疆文件洩露之事保持沉默，以免招來更多的媒體的關注，但是新疆政府在文件洩露之後舉行記者會，聲稱可能對他採取法律行動，理由是他進行了污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華盛頓的報導。